后一句就可以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好，好多人不在了啊，不是不在了，好多人去度假了，然后小孩子也开开心心放假出去玩，那我们为他们也是祷告。好，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满心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殿里面，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也真的是求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众人也众儿女在你里面生命得到造就，也为着我们中间有出去度假、有回国的弟兄姐妹以及小朋友们，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与他们同在，在他们在外面他们保守他们的行程，也让他们在旅途中或者与家人的团聚当中都有都有喜乐，都有平安。我们谢谢你，将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站着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彼此相顾，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1-10节。不行，我们还是以情境的方式来念一次吧。弟兄念单数节，然后姐妹念双数节。有人如果看不见就打开圣经。加拉太书6章1-10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弟兄单数节，姐妹双数节。弟兄先，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在道路上受教的，当把一切取用的供给施教的人。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发展的，必从情欲说坏话；顺着圣灵发展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所以有了这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好，那我们在分享之前先问一个小问题。有一个德国人是非常喜欢加拉太书这一卷书，请问有谁知道是这个德国人是谁吗？马丁路德，怎么我听见有小小的声音哈？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路德他很喜欢这卷书，称它为小罗马书。然后因为加拉太书从第一章开始到第5章12节，总共六章，从第一章到5章12节都是在讲因信称义的事情。那从经文所呈现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一些当时加拉太教会的一些现状。在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信徒因为受到守律法的犹太基督徒的影响，他们认为一个信徒若要得救，除了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恩以外，他们还需要做一点点东西，就是他们要靠着遵守旧约律法当中的那些仪式才可以。那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去行割礼。那面对这样一个与一个人的救恩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保罗就指出说，信徒被 神称为义，完全是因为一个人他单单相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结果，并不需要其他的东西，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说使到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那耶稣啊，不，保罗在前面的篇幅当中讲完了这些因信称义的概念以后，他带出信徒们信仰生活的一个劝勉。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此我们看见保罗他不是说在否定一个基督徒正确的行为，他要否定的是人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所做的东西，我们用我们华人说功德了，来这样来赚取救恩，这样是错误的。那接下来保罗就列举了一些属肉体的行为，拿来跟属灵的行为的做一个对比。那我们来看看这些经文，是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他这里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很明显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事。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保罗说什么？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做上述这些事情的人是在上帝国里面是无份的。那除了这些是不好的一面啦，负面的，我们来看保罗讲正面的。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是没有律法节制禁止。我们看见有一个对比来的，这个对比保罗说那些不好的事情不要去做，因为它带来的是不是说生命的亏损，而是说涉及到我们救恩的问题的。然后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活的时候，那些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因此我会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信徒生命得到改变，那我们要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只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是我们需要去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行的。那我们刚刚所读的六章一到十节里面，保罗从前面的因信称义这样一个大道理，这样一个神学的概念，转入到很实际的生活中的教导。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就是切实的彼此相顾。那这段经文里面有些内容是比较零散的，我把它做了一些的就是分点了。那第一大点是彼此相顾里面有几个小方面，我们一同来看。那第一个是说，叫劝勉犯罪的人。对于教会中有些人他们犯了错误，保罗说，弟兄们，如果有人陷在一些过犯里，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使他回转过来，自己却要小心，免得也被诱惑。那我们相信可能在当时加拉太教会当中，有些信徒因为他们信仰上的软弱，或者有时候是属灵生命的软弱，他们陷在一个罪恶当中。那面对这样的一群人的一群人也好，个别人也好，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在此保罗说，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使他回转过来。保罗称呼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是一群属灵的人，意思是说你们是一群顺着按照圣灵的旨意去行事的人。因此在面对这些犯罪的肢体的时候，教会首先要做的是用温柔的心来挽回。我们刚刚读到圣灵所结果子里面有温柔的，是不是？ 那保罗也有一个提醒，说哎，在帮助其他人的时候也需要警醒的，不要被那个人的罪所影响，以至于两个人都陷在罪中。这个概念是旧约的概念，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罪是会传染的。旧约里面一个东西不污秽是不洁净的，当你去摸这个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你也会变成不洁净。保罗在别的地方也说，一点点的面酵可以把整个面发起来，罪恶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去跟一个人去接触的时候，我不是我们不能跟罪人去接触了，但是有时候是要很小心的。那我过去也听过一些案例，我自己身啊、也不是我自己，我身边也有人啊、就是说他们因为在处理一些事情，尤其是感情方面的事情的时候，结果很不小心，然后有时候弟兄去帮助姐妹，有时候姐妹去帮助弟兄，帮来帮去，结果过程中大家热心太多，却没有分清界限，结果两个人出现状况，很可惜的事情哈。因此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然后呢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们要很小心，免得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帮不成功，自己也跟着掉下水去啊。那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回来，我们说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有肢体他有时候不小心做错一些事情，我们该怎么办？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自然人，或者说有时候我们是我们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第一个回应就是哎，这个人该死啊，这个人做这种事情应该受到惩罚的、啊、这是我们脑中第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但保罗说教会不是这样子的，教会是给人机会的，教会是挽回这些人的。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的确我们要去做事情去挽回。那什么叫挽回呢？有些人说啊，只看见温柔没看见挽回，然后说啊，教会这个人做错了没关系啦，我们就去爱他啦，然后说一些好听的属灵的话，然后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好像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明天继续过日子。我在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于那位犯错的弟兄姐妹来讲，他会有什么帮助呢？对于他的生命会有什么造就呢？如果他都没意识到自己有错误的话。因此我是觉得是有时候我们是要提醒的，有时候弟兄姐妹犯一个小的错误，我们要提醒的，我要提醒哎，这样子不对。有时候说啊，这个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基督徒的啊、不是基督徒应该说的话，不造就人的。有时候你的行为不好的行为，有时候不行啊，不要这样子啊，会不符合圣经的啊，生活中一些小节我们彼此提醒的。他对于有些时候有些弟兄姐妹犯严重的错误，而且是公开的时候怎么办呢？这是我在法兰克福的营会当中同工营啦，我早上刚回来哈，讲员中周公和牧师提到啊，有教会纪律，他说教会惩戒了的概念，然后他说一个教会是要有纪律的，如果没有的话，这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基督徒的小群体，不能称之为教会。那当然他在过程中他说指出来说，执行教会纪律是要让那位犯了严重错误的肢体意识到他错了，只有一个人先知道自己错了以后，他才有开始去悔改，然后靠着上帝的恩典去离开这个罪，重新被教会所接纳。因此我从这个出发点来看的话，我会说教会的纪律也好惩戒也好，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会你做错事情了惩罚你，而是为了挽回。教会纪律是为了挽回， 我会说这是温柔的挽回。上礼拜我跟大家分享说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说温柔，温柔不代表我们没有原则，温柔是我们有立场，但是我们会用一颗柔软怜悯的心去做这些事情。那做个见证吧，很美好的见证是轻松一点。我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在开学典礼我们有敬拜，有讲道，讲道结束了会有报告。报告的时候提到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一个学生，然后学校说欢迎他回到学校。后来我学校再多一些解释，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位学生是之前被学校劝退的。他因为他在他的生活作风上有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学校劝退他，建议他暂时回家乡，不要在学校继续。但是学校把他劝退了以后，学校没有说 OK 你走了拜拜，你就不用跟我没关系了。学校是背后做很多工作，然后联系他的牧师，在他的那个属灵生命上面重新建造。于是我后来知道，他是过了一年还是两年是重新回到学校的，学校是完全接纳他的。然后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觉得是很美的一件事情。虽然他来了，看起来来的比我迟一点点，但是他很早就他比我早毕业，因为他是只是最后一个学期读好就回家了。听见没有？我们看见有时候去挽回一个人，不代表我们说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说嘿，你不要这样子。有时候是要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是挽回的，我们是欢迎他回来的，而不是说哎，把你做错了，所以你一辈子永远错到底。这不是教会要做的事情啊。然后信徒除了教会，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说信徒要彼此相顾，我们除了去挽回去接纳那些悔改的信徒之外，信徒还要彼此当重担的。是这个圣经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当当，这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看见教会中有一些人，他们是被一些重担所压的，这个担子太重了，以至于他一个人是担不动的。对于有些人来讲，这个重担可能是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我刚刚讲可能有些人犯罪了，那也有可能是他的生活的上面的压力，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疾病造成的。但无论如何，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敏感的心，要看到这些人的需要来帮助他。我自己是南方人啦，小时候我们家乡都有那个叫什么，以前科技还没那么发达，很多都是要靠人力车去载那个货物的。南方呢又偏偏那个拱桥很多的，然后看见那些拉着那种我们说那种两个轮的车，然后这样拉着，然后背上挂一个鞋带。然后要过那个桥的时候，很远就开始跑，然后冲刺到最后要快上顶点的时候，如果那桥要高的话，是最后几步是很难走的。所以我妈妈从小教导我说，如果你看见有人推着那个车，你一定要去帮助他的。然后呢下来呢他又很难，因为下来很快的，他又发热去不能太快，所以呢我们也帮着一起下拉住一点。有时候我会说他那车里的东西如果少还可以，但如果太多的话就成了他的重担。有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中我们要留意，我们要去看见有时候我们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些是一些牧道朋友，我们去关心他们，他真的东西太多，那个货车上的货物太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帮他们一把。因此保罗说当信徒们彼此当重担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是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这是爱的终极体现。 是耶稣自己以身作则来实现这样一个完全的爱。因此当信徒们彼此去分担重担的时候，保罗说你是在以爱心在服侍，是在完全基督的律法。那在过程中保罗说，那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也需要有两个方面要注意的。他说第一个方面是不要因为帮助别人而自高自大。圣经在这里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那新译本把它翻译为说，如果有人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却自以为是了不起的，就是欺骗自己。许多时候骄傲是我们在群体生活当中最大的敌人啊，尤其是在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以后，你都不做事情，你有时候也没什么骄傲的资本了。那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今天帮助谁，我昨天帮助谁，有时候我们会飘飘然，我们会骄傲哦。那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虽然我们可能基督徒很聪明了，我们嘴里都会说一些属灵啊，这个为主做工应该的，但有时候我们内心会不会骄傲？我们内心骄傲有时候隐藏在里面看不见，但是时间久了会成为我们的生命，还是会有一天会露出来的。因此要很小心的，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好厉害。那另外一方面呢，保罗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看见保罗说每个人要挑自己的担子。我们看这句话好像保罗在说自相矛盾的话，刚刚还在说你要别人有担子担不动你要去担他，现在又说你每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什么意思哈？我会说保罗是很有智慧的，我们如果慢慢去体会，虽然看起来是矛盾的两句话，而且挨得很近，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当中，保罗说有些人如果不按着规矩工作就不要给他饭吃。然后在提摩太书里面，保罗说若有些人有些事自称为自己是信徒，但却不看顾自己的亲人的话，他说就是背了真道，比那不信的人还要糟糕。因此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子要担的，这个担子是我们的责任来着，是我们要做的。因此信徒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我们需要去分辨说来看有这个责任是那个肢体他应该的承担的责任，还是说是他那个责任对他来讲是他太大，我们需要帮助的。有时候我们很热心，基督徒好热心去帮助人，我们以为在帮助别人，但是却在害他。那比如说就是这个中国独生子女的问题，这个、中国现象啊，然后父母长辈有时候过于宠爱孩子，然后做了很多孩子本来应该孩子他自己去做的事情，结果对于孩子来讲没有帮助的，孩子长大以后他的生命是不成熟的，是不健康的。因此我们也要看很多很多东西，是要分辨是什么责任。比如说打比方教会有对肢体跟我说，他们要最近工作很忙，要加班，然后能比如说他有小孩，能不能比如说放在我们家每天看两三个小时，我说是可以的啦。但是不能说我要去旅游，请你我要出去玩，我要出去一年，把孩子扔交给传道，你看着他吧，这不行的，因为这个是他的责任。有时候是我们要去看，我不会什么要求都答应的，我要看这个事情是你的责任吧，那你就要去承担的。如果是你实在忙不过来，我一定会帮助的。因此我们看见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分辨的我会说是准则啦，那是要从事情的性质以及结果来看的。那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对那个人的生命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成长，有没有帮助，对他生命有没有造就，能否让他更加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 还是说我们去帮助某一个人是助长他的不负责任，助长他的懒惰的行为，我们需要去分辨的。那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我们能够去好好去做好这点。那来到最后，保罗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那和合本读起来好像这里是说，教会要去供养传道人这件事情。当然我在新译本的翻译里面会翻得到，我会说到位一些。这里是说，在圣道上受教的，应该和施教的人分享自己一切的美物。我会说这个分享，如果是对于传道人来讲的话，是在供养之外的，是额外的。当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有一些感动，愿意跟他有一些好东西，他愿意跟传道人分享，我会说是也是好的事情。那我不会讲为自己打广告了。那我会说，有时候我们要思想的是，谁是教会中施教的人？那除了传道人，其实还是有别人的，还有谁呢？比如说呢，儿童主学老师啦，是不是一个施教的人呢？然后我们有好多小组查经的，带领查经的人是不是还有些教会是有圣经教师的，他也是做教导工作的。那我会说，弟兄姐妹们应当关心他们的，应当跟他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然后我甚至会说，当你得到一些美好的东西，不一定是很美好了，就是差不多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些礼物的时候，可以邀请他们来一同分享的。那我在这里我会对说，我们尤其是对有一些儿童主日学的弟兄老师尤其呢他们自己没有小孩的，是我们要更加心存感恩的。因为基本上不是教小孩他没有责任的，但是他们愿意去教，他们放弃掉坐在这里舒舒服服听讲道的机会，他们有些都是学生，然后去预备，花时间去预备，然后在这里跟孩子们去教导他们，带领他们。因此我会鼓励我们中间有做家长的，要跟这些弟兄姐妹建立关系，关心他们。有时候很简单的一点点事情，跟他们去喝茶啦，请他们吃一点点点心啦，或者送一张卡片都是好的。我们要去跟这些教会里面去教导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建立，也是应该的。好，我们来看第二方面，第二方面就有点严厉了保罗在这里说不要自欺，说上帝是轻慢不得的。那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我会说，保罗这段话是对前面经文的一个总结。前面包括我刚刚讲的，也包括在前面一点，就是我说五章十三节后面经文的一个总结。就前面是因信称义了，后面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它是对它的一个总结来着。圣经这里说不要自欺，有时候基督徒也会很傻，会做欺骗自己的事情哈。他说圣神是轻慢不得的，有一个英文版本将轻慢翻译成愚弄，意思是说你在做什么，你在欺骗上帝吗？你当上帝是傻瓜吗？我相信我们都不会在口头上我们说我们去轻慢上帝，我们也不会在口头上或者说一些上面去藐视上帝。但是我会说，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是否在显示出我们在轻慢上帝呢？就让我们看见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我们中国人也会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农夫耕种的定律，同样的也是神国的定律。如果我们是按照自己肉体的私欲撒种的话， 前面的经文我刚刚好像我刚刚我们念过说，如果里面是充满着嫉妒纷争，充满着那种仇恨，充满着那种跟别人争竞淫乱的东西的话，我们只关心自己的益处，我们只关心自己的权利，然后不去看身边这些人，完全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处境下面。保罗说他的结局是什么？他只有败坏的。败坏在圣经里面是很严重的一个词来着，是上帝败坏他。前面也提到说啊，这些人是不能承受神国的，是沉沦的。但我们就是也不要太悲观啊！哇，圣经有警戒我们的一面，也有劝勉我们的一面。甚至如果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的话，那他说圣灵所结果子那些美好的品行，那些品格，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特质。我会说，就像《登山宝训》中那八福一样，我前面讲了四福啊，下礼拜讲另外四福。这些品格，这都会成为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是存到永远的。因此，我们做信徒的，我们要留意的，有些基督徒以为自己说：“哦，我已经会背《使徒信经》了，我也知道所谓的基要信仰。”哦，如果以为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得救的话，那就。太，我会说错得很离谱了。我们知道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怎么去走这条道路，我们怎么去回应上帝的话，我们是否顺服上帝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一个人说啊，我很爱我的爸爸，我好尊重他了，只是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听的，这个人你说是他真的在尊重他的爸爸吗？同样的，对于基督徒一样，所以保罗说不要自己骗自己，你要做的是要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吩咐，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因此在马太福音里面，保罗耶稣有讲到的，说有些人说叫我主啊主啊的人，他不能都进天国的。耶稣说这些人是作恶的人，虽然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在教会里面很风光，做了很厉害的，站在这里讲道赶鬼行义呢，但耶稣说他是恶人来着。所以我们要留怎么说呢，对自己是一个警戒，不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去做按照圣灵的方式去做，去撒种。我们行事为人是需要被圣灵所引导，然后过一个积极的生活。因此我们在我们群体生活当中，我们必然会活出那些圣灵所结的果子，各样的美善，包括我刚刚第一点讲的，我们去帮别人，去挽回别人，我们去跟别人去分享，建立关系，这些都是好的。好，我们很快我们来到第三方面，竭力行善。保罗劝勉加拉太信徒要竭力行善，他说我们行善不可擅自。我会说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好结果嘛？不一定的，有些人叫以德报怨，有些人叫恩将仇报。你说我们做好事，没那个人不但不领情，反而去污蔑你，很难受，那你继续做好事嘛，做善行善嘛。那讲个实际的例子啦，然后好早了，我都忘了10年前了。我在德国有一次我回家，我在公交车上等巴士回家，然后这时候来了一个德国人，他是瞎子，他在车上就问说啊，我忘了是几路，就当二十路吧。他说是二十路车在这里吗？那在这里，是这里上吗？我说是，我说我也坐20路的车。然后开始他这么说的时候，他身边有一些德国人，但没有人去回应他。后来我跟他说，哎，我也是坐20路的车，然后呢，一会儿车来了我叫你。 那我们等了一会儿，车来了，车来了，我把他扶上了车。扶上了车以后，他第一句话没有说谢谢我，他第一句话问其他的德国人，这是二十路车吗？当时我心里是很难受的，应该他也听能从我的口音听出来我是个外国人了，我心里是很难受的。我说我帮了你，你非但不说一句谢谢，你还不信任我。但后来我大概五秒钟以后吧，心中有一个说法说，如果你再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会不会去帮忙呢？我跟上帝说我会，我会继续做的。有时候心里是会受伤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不要丧志，继续做。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松懈，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我会说我们的眼目不要被现在的那个好的或不好的结果所限制。有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什么。我们做好事是为了，我帮助瑞涵是为了瑞涵说一声我谢谢，跟我说一声谢谢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说你的称赞已经得到了，天国的称赞就没了。因此我会说，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说，当我们现今所做的善事是在天国里是蒙纪念的，是在天国里蒙纪念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抬高的，不要只看着现在短暂的前面一点点，我们要看远方，我们要往上看，上帝纪念我们。好，在这里保罗提到说，应该对众人行善，对信徒更是这样。那我想这是个原则来着了，说我们当然要先去照顾家人，然后去帮助别人，否则有时候会有些不好的见证说，有些人很愿意去帮助，所谓帮助别人，但家里人一点都不帮助，我会说这个是不好的，因为那个是你的本分来着，是你推不掉的责任。前面也提到说那是你应该担的担子。然后我们也要学习的是，我会说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在团契生活当中，我会说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的地方的。如果我们在这里很多功课我说都学不会的话，我们如何出去服侍呢？我相信教会弟兄姐妹还是很可爱的啦，然后也是外面刀光剑影，很江湖险恶哦。但是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操练到，我们可以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更加可以在外面去，才能够在外面去做更多的事情。耶稣也说，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上帝要托付我们更多的托付。因此，我们去行善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我们去操练去彼此的相爱。那来到最后的总结，最后总结是我们彼此相互是要有一个实际行动的。有时候我说弟兄姐妹们有时候很喜欢那些很漂亮的图画，然后圣灵所结的果子，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说叫什么美图，然后觉得哎呀看看都觉得自己内心都好像提升了样子。那不是的，我们圣灵成长是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去操练，然后不断的去实践的。彼此相互也是这样子，不是你读了一段经文然后去背一背觉得自己好属灵。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要去做骗自己，甚至骗自己还罢了，还去骗上帝的事情。不要说一些以为自己好属灵但做出来的是跟圣经完全违背的事情。然后最后我会说是我们要顺从圣灵，结出那美好的果子来，然后讨上帝的喜悦。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相聚，我们在这里，我们成为一个团体，成为一个 你的教会，你的身体。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彼此相互，帮助我们去有敏感的眼睛，然后有柔软的心，去看到身边人的需要，帮助我们去在面对弟兄姐妹有错误的时候，我们指出来，同时我们也去挽回他们，帮助我们去跟弟兄姐妹去很实际的去分享，去学习感恩，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教会弟兄姐妹真的是在圣经的话语上不断的长进，在真理的道上成长，让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